在分享神的话语。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段经文呢，是在马太福音六章的25到34节。我们来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风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呐、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们一起来一起祷告。恩主，我们同感谢赞美你，感谢你一步步的带领我们，感谢你眷顾我们过去这一周的生活。无论我们有怎样的问题，我们都感谢你向我们施恩，因为我们常常在你的恩典中长进。主要就恳求你今天继续向我们施恩，继续带领我们，恳求你亲自祝福你的话语，让我们从你话语当中得到你自己让我们知道的，让你通过你的话语来带领我们更好的在你面前成长。主要我们要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还有机会能在你面前站立，感谢你还能让我们活着能够有机会服侍你。主要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就恳求你继续恩待祝福一下的时间，使我们所说的所讲的都有同于圣灵的带领，使我们所信也是信圣灵的大能，不是信人的智慧。那就恳求你拿起你无用的仆人使用，使他所说的所讲的都能造就弟兄姐妹。求你来改变他的口舌，使他讲得清楚，是听的人也能听得明白。我们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整个假期呢，我们都一直在讲神的爱。我相信呢，大家可能对神的爱呢都有了一个认识，或者说有些人也在数算神的爱，或者在经历着神的爱。那我们今天我们分享这段经文呢，看起来好像没有出现神的爱这个字，好像也不再讲神的爱。但实际上呢，我们仔细去想的话，它给了我们一个具体的应用，就是说神的爱它在这一块对我们也有一些带领。那所以我们今天想讲的呢，也就是通过这个不要忧虑来明白神是如何顾念我们的。因为我们知道人到了一定时间的时候呢，似乎都会忧虑，可能小孩子可能没有忧虑，人到一定年龄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有忧虑。比如说你这个尤其是我们离开学校踏入社会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在一定的环境下我们常常会有一些忧虑。比如说我们离开中国我们这个叫背井离乡来到美国来拼搏来发展。那有些人呢在美国他可能是确实是发展得非常非常的好，那有些人呢在美国可能发展得非常非常的不如意。那他面临这些压力的时候，面临这个环境的时候呢，他可能就有忧虑。所以忧虑好像对我们来说呢，好像是一个渴，是一个坎，是个门槛，好像都会遇到。 那主要是在教导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他没有说产生忧虑的原因。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如果是说给它综合起来看的话，它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到第七章中间的一个地方。好像那很多人就把这个 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就称之为这个千国的宪章。千国的宪章呢，通俗的话讲，它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做父母的给儿女立一个家规，然后 让你怎么去做人。更重要的是一点，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当主耶稣讲这些五到七章的时候呢，他不是叫我们改变我们缺点，乃是叫我们倒空我们的一切。这个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挑战，他是叫我们在生活中怎么去如何的去行事为人。但是呢，他更重要一点，他是不是要改变我们缺点。我们常常讲基督教信仰不是让，不是改造人，不是让人，不是让坏人变成好人。基督教的信仰是什么？让死人变成活人，这是不一样的区别。那所以人的主耶稣讲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他是让我们倒空我们的一切。换句话说，主耶稣在告诉门徒的时候，你在成长的过程中，你要把你心里面思想里面所在乎的所依靠的挪去，然后你在这个败坏的世界当中去成长。因为神要借着一个环境来塑造我们，来雕琢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个很大的挑战，就会产生忧虑。那圣经没有说产生忧虑的原因，这是我们从这个圣经里面来一个做一个分析。那我们可以想一想，刚才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主耶稣强调了几次不要忧虑，不要忧虑，就多次吩咐门徒不要忧虑。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讲嘛，说重要的话说三遍。那主耶稣在这里面基本讲了好几遍，他不止三遍了，如果你仔细数一数的话，大概有六次，大概有六次不要忧虑。那可见不要忧虑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特别查了一下希腊文的用法，他就讲，因为还牵扯另外一个词叫忧愁，圣经里面出现过这个忧愁的意思。我特别查了一下这个忧愁和忧虑的希腊语的用法，它是有点区别。英文呢也是有点区别。英文呢把这个忧虑呢翻译是 worry， 那他把这个忧愁呢翻译就是叫，有的地方翻译是 sorrow 吧，就是那个悲伤的意思。那有的地方翻的是 trouble in heart， 就是说心中难受，心中很难受，那它有点区别。我特意又查了查汉语字典解释这个忧愁和忧虑，他说忧虑是什么呢？是主要是指的是一种分心，主要是对这个对一个事情的一个分心，对一个就是将来 未发生的一个过多的担心。那个忧愁呢指的是一种感情情感，对现实或者对现在的一种环境的一种感情。那这是这个，这是在就是说这个什么，在字典上是这样解释的。那这一段呢，我想在这一段呢，主耶稣讲这个不要忧虑呢，主要是讲的是我们上帝在跟我们，因为他 在讲这个，就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生活在这个跟外邦人一样的世界当中，我们会面临很多很多的挑战。比如大家都知道，在你在美国生活也知道，就是你每天早上醒来可能就会有很多很多的账单子，这是你不可避免的一个事情。不是说你信了耶稣了你就没有账单子了，你信耶稣你也是有账单子的，对不对？那作为对一个基督徒来讲，你在这个跟别人生活在同样一个环境下，同样的一个败坏的世界里面，可是主耶稣需要我们过一个什么更新的人，就是他要把我们的一切要倒，我刚刚讲了，把我们的一切要倒走，我们一切倒空我们所最在乎最在乎的东西，甚至是我们的优点， 甚至是我们的长处，甚至是我们所还看起来是好的，甚至说一些是正能量的东西，可能要叫我们倒空，要主要是要依靠主耶稣，要依靠神，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有很大的一个挑战。那我们要成为一个更新的人，其实圣经里面要强调这个问题，多次强调过心这个意思。这个心的意思呢，它不是说过去没有现在才有的，它不是这个意思。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就是说主耶稣希望我们做一个新人，就在这个世界当中成为一个新人，不是说过去没有我这个人，现在莫名其妙的出现了一个人，不是这个意思。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还是你这个人，但是你的性情，你的旧的性情发生了一个翻转，你要靠着圣灵，靠着神来更新你的性情。这个对我们来说本身就是一个挑战，因为世界是不断不断的不断的堕落。中国人有句话嘛，人往低处走是很容易的，就是 人的倾向，你要堕落的神学坏很容易，人要在这个堕落的环境当中，你要去说我要过一个与世人不同的，甚至还是让自己的去说很多有很多地方不能放纵的地方，对你的本来就是一种挑战。那说随着你的发生这种性情的转变，在这种过程中你要按照主耶稣的教导去生活。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个好像是前途不明的一种状况，对不对？你比如说我以前给大家讲过嘛，信心和忧虑它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都是对没有发生的事情的一种态度，它其实都是一样的。你我们说天堂，我们说一些信仰的问题，它都是我们虽然当时有还现在没有实现，我们是有一个存在的一个盼望，我们有都是对没有发生的事情一种态度。那但是我们面对现实的时候呢，我们往往会选择忧虑，我们往往都不会选择信心，这是人的一种倾向，对，就是基督徒来说也是一样的。那所以说呢，在这种大的环境下，在大的这个败坏的世俗风气的下，我们基督徒要活出与世人不一样的生活呢，我们可以说是举步维艰，你走一步都非常难，很现实一个问题。你比如说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在一起工作，那非基督徒长心了，那你作为你就是你跟他做的一样的工作，一样的投入，花费一样的时间，你反而没有长心。你说我无所谓，我信耶稣了，耶稣会为我伸冤，话可以这样讲没有错，但实际上你心里面还是有一点点觉着不太公平的，你是有一点点的思考的。再换句很实际的话来讲，你就说你身边的很多很多人买了房子了，有了家了，那你自己呢还是没有房子，你会想怎么人家怎么好像他的水平还不如我的水平，他怎么会有，我怎么没有，你无形当中你会有一种这个世俗的缠虑的。你说我没有，我就搞清楚基督徒绝对不是一种就是说看破红尘万事皆空的态度，是基督徒不是这样的人。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基督徒你是会产生很多很多的忧虑的，就是过多的担心，过多的担忧。那这种忧虑会让基督徒灰心，会让你迷失方向，会丧失盼望。我自己当初要去服侍的时候，那我是有个原因的。我当时我看到这个一些就教会的这个就是说服侍的人员呢，就是说在分享神的话语上呢可能不太到位，那我那时呢是希望能够去服侍。当我做出要服侍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呢， 那我受的打击是比较多的。那首先是我的同学，他常常讲，他你去信耶稣，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能养鱼了？因为我当时我可以说我在学校里面，我还属于品德兼优的这个学生，而他们认为我应该去另外一条道路的。那这是同学讲，还有我的亲人，包括我的一个亲姨，就是我的姨，她也我这个阿姨呢，她已经信主差不多有40年了。那她也讲我，她你是不是得病了？还亲自到我摸摸我的额头，她说你是不是得病了？好像说你做出这个决定太叫人惊讶。你说你可以信耶稣，但是你不要去全职服侍，是这个道理。那这是我的亲人讲，还有教会的有几位德高望重的长老，他也讲我。那时候我还没有结婚，那时候他也属于大龄，就是剩男吧。那时候他就给我讲，他说你这个年轻轻的时候，你凭这个年纪，你干什么不行，你非得要在教会里做这个呀？你干其他的，你看看你有是有一些的专业的，你找个工作，你这最起码吧，你可以结婚，最起码你可以过一个家庭。这样的话叫我听起来，我觉得心里面好像是说，至少来说是有影响的。至少我也会想，哎呀，我是不是搞错了？我是不是做错了？那我也会忧虑，我到底是该怎么办？因为这都是教会的长老讲的，他也不是说其他的一些，就是说外邦人，就是他说你帮我的同学说我，那我笑笑都没关系。那这可是教会里面的长老，而且还是很长，就是说比较一定德望，有德高望重的人。但是非常奇妙的一点是哪里啊？圣灵他会在我心里的有微小的声音跟我讲，你所想的一切我都知道，人对你可能不负责任，我会对你负责任。这非常奇妙。那虽然我可能还有很多很多顾虑，但是你想嘛，那有的人可能知道，像我那个年龄的时候，就是大龄青年，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说你回到家里面，家里人可能也会讲，也会就是有一点觉得你是不正常的。那你到别的地方也觉得很不正常，有很多都是不正常的地方。那但是呢，圣灵告诉我说，人不会对你负责任，我会对你负责任，就激励我往前走。我可能还有忧虑，我可能还会思想我怎么弄，我怎么办，但是我知道我的明天在哪里，我知道我的明天是谁掌握。其实我今天比较希望建议大家唱这首歌，就是我知道我的明天掌握在谁手里。那这个我没有提前没有讲。那这种情况下，那所以说呢，我们有时有忧虑的时候呢，会常常就是迷失一些方向，会丧失盼望，会灰心，不是不会的。那主要是在里面讲的时候，他讲的时候我们不要忧虑，其实让我们什么看到神的爱对我们是怎么来眷顾我们的，怎么顾念我们的。所以这是彼得讲了这句话，他在彼得前书第5章7节，他讲了这句话，他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献给神，因为他顾念你。这个顾念呢，是有可能中文翻译的不太好，但是呢，它原来的意思，它包含了照顾，包含了护理，它就英文写的是 carry， 就是包含很多意思。那其实这本身就是神的一种爱。那我们刚才那个例子，就当一个家做父母的对儿女说，我要告诉你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其实做父母的呢，他不希望自己的儿女忧忧虑虑的。这是父母对儿女都是一种付出的爱。你就算你的年龄再大，就是好像有一次我记得在下面吃饭的时候，我忘了那个名字叫什么，那个可能盛台知道那个人叫什么名字，他就说那个孩子说他已经老了，他妈妈在旁边，他妈说不要在你妈面前说你老了。就是说你怎么大，你在妈妈面前你也是儿子。那做父母的呢，他也是希望自己的儿女呢能够有一个一生的平安无事，各方面都能够比较好。那做父母的时候，他也会给儿女呢讲一些，就是说 为人处事的原则，但是父母呢不能期待儿女去做人，这是很关键一点。那主耶稣跟我们讲的呢，就我刚讲的，他是希望我们，他或者说他要我们，那对我们做一个很大的一个翻转，一个改变。这个改变就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因为我们固有的本性，我们常常是抵抗神的爱的，我们固有的本性常常是对神的命令也是违背的，是这个情况。那所以说那个正，所以这里面主耶稣一直强调不要忧虑，不要忧虑。那这个要，如果说你如果你去了解希腊文的话，你会明白，因为希腊文呢，它没有这个像我们说的这个，就是，中文也没有这个最高级的什么北角级的这种区别。那希腊文呢，它如果说对于一种事情呢要强调比较重要的时候呢，它就用什么，用重复的语句来写。就好像我们中文也是一样，要对一个事情要强调的话，要重复来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那其实我们人容易常常会遗忘，常常会忘的这个东西。那神要顾念我们，神要顾念我们，其实在很多方面都可以顾念的。你比如说，我们可以很简单很简单问题。他顾念我们的出生，你大家可以想一想嘛，对不对？我们的出生至少不是由于，不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对不对？我们出生不是我们自己选择，都是什么神安排好的。那这是我们顾念，所以神还顾念我们的生活啊。有的人讲一句话嘛，他就说呢，你有工作，就是无论你信主不信主，其实你有工作，他其实本身就是神的恩典。一个人如果无所事事的话，他可能会更加的绝望，所以很顾念很多。那主耶稣在这段讲的时候呢，讲不要忧虑的时候呢，他其实就是让我们看到父神对我们的预备，父神对我们的这个眷顾，父神对我们的保护，甚至父神对我们的要求，以及我们怎么来回应父神对我们的要求，以及我们怎么来在父神对我们的计划、对我们的安排上来成长。所以这一段呢，对我们来说呢，对基督徒来说呢，可能在我们属灵的成长上呢，有一定的帮助。因为基督徒在面对成长过程中呢，他肯定会出现忧虑的，因为这个忧虑就是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上的缠缕特别重，这个忧虑也让我们看到了我们不能胜过这个世界的很多种种的这个诱惑和试探。那所以主耶稣讲了这个不要忧虑，让我们怎么来看神的顾念。所以你看经文是这样说的，他说所以我要告诉你，这个所以好像是个转折，前面没有讲忧虑的原因。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前面其实六章主要讲了什么，可以说概括的讲的话，就是主教导门徒怎么有一个个人对神的一个依靠，或者对神的一个重新的认识，他讲了这个。然后紧接着讲了一个什么祷告，就是我们说的主祷文等等，下面紧接着讲了个所以你们不要忧虑。那怎么不要忧虑呢？你看，我觉得基督徒比较奇怪啊，就你基督徒，你日子过得好的也有忧虑。就对于基督徒来讲，你看，你长得漂亮的也有忧虑，你长得不漂亮的也有忧虑，生病的呢也有忧虑，健康的也有忧虑，你工作顺利的呢也有忧虑，工作不顺利的呢还有忧虑，好像这个忧虑呢是很普遍。那主耶稣在这里讲不要忧虑。他讲了几个原因，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情况。他说我们有一位天父，他这样讲的嘛，他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见那天上的飞鸟等等，就我们有一位天父。有人讲说人生在世吃喝二字，这是中国人常常讲的一句话。我们确实需要吃喝，但是我们更需要看到天父的 供应和眷顾。但是非常重要一点呢，非常遗憾的一点呢是什么呢？我们常常是看了却看不见。我们在理性上或者我们在头脑上都知道天父会供应，天父也会眷顾，但我们常常呢我们会不信。我们常常是看见了才会信，这就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喜欢看神迹，常常喜欢会用这个信仰灵不灵或者灵验不灵验真不真来判断。假如说我们遇到一个什么事情，哎，神真的眷顾我了，那好像我们就是可以大发热心，或者是能够火热一段时间。但是神是让我们信了就会看见，神的眷顾其实在我们生活中非常非常多。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我个人的经历。我当初我来美国之前，我是忧虑非常多。一方面呢是说在美国呢读书啊，这个需要过三关，一个是论文关，一个资金关，还有一个语言关。那这三关呢我一关都不行，语言关呢我的英语呢普通话都说不标准，二级普通话，那英语呢发音更不标准。那这个语言关这块对我就是很大很大一个难关。论文关呢，那我的英语我觉得我的英语写英语的写作水平也不行，可能就上次有人跟你聊，我可能英语写的水平像 Kindergarten 那样的水平，这可能也不行。那资金关呢对我来说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我的传道人，传道人嘛，中国人讲嘛，穷传道穷传道，传道一生也是穷一生，这是中国的一个现实的写照。其实我估计在北美也是一样，好像传道人他得不到一定的尊重，大家好像认为传道人好像是没事干的人才去做传道的，好像有时正儿八经就是说认为传道人是不务正业才干的，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那但是来到美国的时候，我就觉得哟，那我来美国可能就是至少来说生活不下来了，因为美国至少来说他是不要穷人嘛，就至少美国人有个观念，你来美国他是不要穷人的，美国人是会关怀关心穷人的，他事实上他是对穷人还是有一定的排斥的。那另外还有说，这刚当时我们就是桂花当时还怀着孕，那时还是夏天，我觉得这些压力这些环境让我觉得我没指望了，我觉得我信主信的这个地方地步实在可怜，可怜到什么程度呢？因为当时桂花在怀孕的时候呢，她有这个就是说什么，就是说孕妇有一个血糖比较高，那医院告诉我了，有医生告诉我是她是血糖比较高，但是那医生说你需要有准生证才能够去看，没有准生证不能叫进医院的。那我很非常，我当时就非常失落呀，失落在哪里呢？我觉得我信主，我觉得我要是兢兢业业的，我要是勤勤恳恳的，忠心心的服侍主，服侍这几年，基本上我从这个86年都开始服侍，我就觉得我自己白供了嘛。我觉得我侍奉主、信靠主，信到这个程度上，当我遇到难处的时候，主在哪里呀？怎么没人帮我呀？好像又犯了一个错误，就是说，灵不灵、真不真呀？神怎么没帮我、没眷顾我？你看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反而还是整天的什么没有什么，就是都很顺利的。甚至你像有的人讲张艺谋生了7个孩子，那我生了2个都生不下来了，那我觉得我很绝望了，非常非常的无奈了。另外呢就是说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我就觉得我当时呢就是说有天塌下来的感觉一样，还一夜之间头发就全白了。后来我觉得神的是真的是非常眷顾，我觉得桂花能比我有信心，他就一直的，我觉得这一段我觉得我真的不如他。他每次就是打告也是比较迫切，每次就讲说耶和华娱乐，他一直讲的就是他的口头禅，这是他的这个一个他一直讲的，神被我就是神被我预备，不用害怕。那他后来他自己就是读这个就是读托就是考托福，他也非常认真，非常也是非常投入。那后来就是说我们就去收到一个学校的这个通知书，说来可以在这边来读书，然后他也没有考虑其他的情况， 那我们就去签证。当我们签证的时候，很多人告诉我们说你们肯定签不过去，对一，你们大概就是说是怀孕孕期嘛，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你要冬天的时候你可能还会伪装，你夏天的时候你怎么伪装？你本来就穿的少，你夏天你说穿个大衣的话可能就让人家更奇怪了，对不对？所以你就很麻烦。说签证的时候，而且当时我们遇到一个那个就签证官嘛，别人就讲完了，因为那个签证官是杀手，他们就讲得很清楚，那个签证官就是说你去签的话十个有九个他都不会让你过的。那我又认识的一个人，他就说嘛，他就捧到这个签证官，他签了九次都没过。那我们签的时候，我们当时还想啊，祷告，千万别忘安排在这个杀手面前，然后弄到一个有一个男的，好像是比较嗨。结果呢，恰恰相反，他就给我弄到这个杀手面前了。我当时想，完了，这就肯定又完了。那桂花他还说没事，我们就大胆往前走吧。我说冲过去可能也是捧一头疙瘩，我还当时这样想的。那结果真的是挺奇妙。那个签证官第一个问题问我，他说 ：“Do you have 房产证？”他是用这个英语加汉语，因为房产证他可能觉得不好翻译，他就这样讲。我说没有。他又问第二个问题 ：“Do you have a car？” 我 no， 我也没有。他直接就啪就是 fail 了，直接一看你什么都没有，你到美国干什么去了？肯定是想赚美国的福利嘛。那美国人就是你那就动机不一样，不纯了。他就给我要拒绝了。我要拒绝了，我就让他拒绝了，没办法了。就在这个他给我，他就说我那个 fail 的时候，他要拿那个纸条嘛，要给那个要落实嘛。就在这个过程中，非常奇妙一件事发生了。他里面的一个就是一个员工找他了，讲很多时间，就讲了很一个紧急的事情。结果讲完后呢，那个签证官呢，我估计他良心发现，他 keep your long time， 就让你等的时间长了，就 pass。所以我就是感觉挺奇妙的，所以。我说这个时候上帝可能就这样的，就是说在一点点就在小事项上，我们好像觉得没什么，那神他知道，就是我刚才告诉你的，圣灵好像跟我讲了，人对你不负责任，我对你负责。可每一个我们是天父的儿女，就好像我们对我们儿女一样，我们儿女有点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对我们儿女都是操碎了心，操尽了心，你会一定会对他很多时候负责任的。那我们的天父也一样，同样会对我们去负责任的。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往往我们忽略了我们天父的眷顾。我说一句很实在的话，我们往往跟我们天父的关系就像我第一次见我岳父那个样子。什么意思呢？其实桂花也很清楚，我第一次见我岳父的时候，我很难叫出那个爸，很难叫爸。我知道名义上我理性上讲了，他就是我的，就是说什么 father in law 嘛，就是岳父嘛，那应该是我的爸了，应该叫爸了。但是我叫的时候就是叫不出来。你要去看我的结婚录影的，就是那个录像的时候，还是没有叫出来，就是很难。就是意思，我想讲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我们很多时候跟我们天父的关系就像这样的关系，我们名义上觉得我们是有天父，但实际上呢，我们跟我们天父的关系呢离得非常非常的远，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都看却看不见，我们常常忽略了我们天父的眷顾和供应。其实我们生活中我们知道，我们理性上是知道的，头脑上都知道的，甚至我们心里也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有天父，但是我们常常我们跟天父的关系却是非常非常的远，非常非常的远，这是一个情况。所以我们要，那主耶稣讲这个问题呢，说叫我们不要忧虑，我们怎么看到神的爱的时候呢，他是希望我们要学会交托给神。这个交托给神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哎，我坐着不动了。就有些人，我有一次呢跟一个人在谈论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人呢，就是说他不想上班，他也不想工作，他就拿这段经文跟我讲，他说你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继续在仓里，我们的天父还赏钱养活呢，那我不比天飞鸟还重吗？他什么都不想干，他这样讲。我当时就告诉他了，说你讲得很清楚，他说赏钱养活那些什么是飞鸟，你鸟要飞呀，你不飞也不行啊，对不对？ 所以你人不能，就我说意思，我们交托给主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是主交托给我的，我完成了没完成？不是我们坐着等着，哎呀主啊，你看圣经讲了，那千里飞鸟也不输，也不种，也不积蓄，然后千夫和养活，我们就坐着等，然后一祷告，然后眼前出现了你想要的，这是迷信加盲信，不是圣经教导的。我们学会交托给主，是说主给我的心意，我要完，或者说我愿意让将神的计划在我身上得以成就，我要通过我来完成神所给我的，神所给我的。保罗讲了一句话，在这个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二节，他讲一句话，他这样讲，他说：“我不因这福音为耻。”听清楚，我不因这福音为耻，我知道我信的是谁，我也深信他所交托我的，直到那日。中文把那个翻译成说他所交托给我的呢，翻译成或作我所交托给他的，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所交托给主的意思就是说，主交给我的，我完成了没完成；主交给我的，我尽心了没尽心。那在生活当中，我们很多地方都有神交托给我们，比如说我们的儿女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但我们究竟到底有没有按照圣经的原则去养育教养我们的孩子呢？这个都是神交托给我们，包括还有我们可能下一步要学那个就是安琪儿的对四册了，那里面讲了很重要一个问题，就教会的生活。那其实我们在教会生活的时候，我们从另外角度讲，也是神交托给我们的。那我们在这个现今的时代，我们究竟把这个教会的生活我们怎么去发表出来的？所以很多很多人常常不聚会，常常会觉得教会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我常常对一些人讲，我教会有问题是正常的，就像一个家庭一样，你们家庭里面常常会有问题的。那我们有问题是在于什么？是你看到这个问题，你要来解决这个问题。你不能说我家庭里有问题了，好，我就不过了。那好吧，你过你的，我过我的。那没有一个人这样做的。所以我们也是一样的。说交托给主是主交给我的，我完成了没完成？我尽心了没尽心？我尽责任了没尽责任？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是一个无用的仆人。我们没有说我们认为我们高人一等，或者说我们有超人的地方，没有。所以我们这一点呢非常非常重要，说我们不要忧虑。首先我们要明白我们是有一位天父的，我们要看到我们天父的预备和供应，这个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包括我们的教会的服事，包括我们的教会的成长，其实每一步每一步都有天父的供应，天父的预备，只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忽略这一切，这是一个情况。那主耶稣还讲了一个问题，忧虑，他就讲，既然就讲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换句话说，你们哪一个能忧虑让自己就是说多活几年呢？或者说你们哪一忧虑自己让个子长高一点呢？对不对？上次就那论坛里讲，就那个范学德他讲他的好像个子不太高，那中国人有标准嘛，就是1.75米是标准的男人的身高，低于1.75米的都是二级残废、半残废，像我的可能都是三级残废了。那但是说，你看你忧虑能让自己个子长高吗？不行的。就生命是在于神，那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主要这一段就是在27节里面讲的，他主要讲的是什么？忧虑是没有用的，大家很清楚嘛。我们常讲一句话，愁死了，其实你愁的目的是什么？是死。其实圣经里面也有一段，在哥林多后书对7:8-10那个地方讲了一段经文，但那个经文用的是忧愁，他说你们因着神的意思忧愁，你就会生出来一些懊悔啊、悔改等等的一个改变等等。然后紧接着有句话，就是哥林多后书的对7:10是这样讲的，他说胆世俗的忧虑
啊，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他说得很清楚，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那大家可以想嘛，我们有的时候遇到一些问题的，我们愁啊愁啊愁，你愁到底呢，最后是不解决问题，反而造成了很多更多的问题，更多的担忧。那这个地方把这个主耶稣教导我们要干什么呢？他是让我们想思想神的引领和神的大能，因为他讲得很清楚。你看，你这个一个是树数多加一棵，一个是野地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的，这个大家很大家要清楚一点问题啊。生命的成长是看不见的。你这虽然你看，你我们在有的在实验室里面，你去会测量哦，这个苗或这个芽长了多少多少，那是已经它嘛，它已经长出来一个记号啊，你能测量出来它长了多高多高，但是它怎么长的，不知道，它怎么长那么高你不知道，就是生命的成长是看不见的。那对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也是一样的，我们可能在生活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人有一个倾向，人喜欢就是说一蹴而就，喜欢走捷径，但是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属灵的成长甚至我们正常的成长是没有捷径的。那我们也一样嘛，我们从一个 baby 长到如今，你没有捷径的，你哪有捷径啊？你能说好吧，我跨过五岁到六岁这个阶段，我然后从妈妈肚子里面生出来就成了成人，这是不可能的，没有捷径，你就慢慢熬，慢慢熬，这人生就是这样的。那就在这个过程中，在这成长的过程中，你会碰到或者你会与神的引领和神的大能呢有一个相冲，有个发生一个共鸣。那这个我们读圣经你会发现，我以前我在一个地方讲过，就圣经里面讲了两个时间，一个就是人生，我们从出生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这是每个人都会有的人生，这个可以称为一个时间。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时间，就是神的时间，是从上面来的时间点，那就是我们需要有个这个从神的时间和我们的人生这个时间呢，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碰击，或者有个相冲，有个交汇，这个神看重是这个很重要一点。所以说当我们在这个人生的成长过程中，我们看到神，我们思想神的引领和神的大能的时候，我们可能看到一些东西呢，或许没有用或者没有价值的东西，但它不一定就没有意义。那这里面其实讲的这神的引领的时候，它就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在基督徒成长过程中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风风雨雨，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风浪，那是让我们看到什么，有你的背后有神的大能的手在拖着你，或者说你要看到天父的爱环绕着你。比如说我们成长的时候，我们的成长过程中，你回想回想，其实很多很多时候都是父母在背后付出了很多很多，我们很多很多东西，很多时候我们是不理解，我们可能跟父母就是拌嘴，我们很多时候认为父母好像啰嗦，好像认为父母好像管得太多。当你到一定年龄的时候，你会想到原来父母是对的。你自己想一想嘛，假如在当时的环境，就同样的环境当中，你如果你处在你父母的地位，可能很多事情你还真做不了，可能很多事情你真的应付不了，那你就会，你会认为呢，你的父母是了不起的。那同样一样，我们在生活中，在成长当中，我们常常忽略了天父的引导或天父的引领或天父的大能，我们常常想靠我们自己。那我们靠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什么，力不从心。我们靠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感觉到不单单是挫败了，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受伤害。这就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到教会来的时候，我们总会发现好像有些人对不起我，好像总是发现我做得很好，别人好像对不起我。这原因在哪里呢？是我们很少，至少有一个原因，是我们很少去思考神是怎么引领的，神是大能在哪里。我们很多时候还想着我怎么样，我怎么能够做什么，这个是我们要去反思一个问题。那这里面讲一个问题，就是神的引领和神的大能， 其实很多时候大多数都是在平淡中体现的。你如果从圣经里面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很多人喜欢看神迹奇事，对不对？甚至很多人就喜欢专用，喜欢用那个基甸的羊毛法，哎，说我要做一个什么事情，神给我一个凭据。你仔细去读的话，你会发现很多神迹奇事的前提是什么，都是很人的不信，人的小信，神为了兼顾人的小信，兼顾人的不信，去改变人的不信做的神迹奇事。你仔细读圣经。所以说对基督徒来说，对我们自己来讲的话，我们喜欢求神迹奇事，但神迹奇事不是真理，神迹奇事只是一个工具，只是让我们还是要看到神的或者思想神的引领和大能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的生活，我们说神的引领和神的大能啊，它大多数都是在平淡的生活中体现的。那就是假如说在座我们都知道嘛，我们就对我们个人来说，我常常问一些人，你要看神迹，其实你今天活着，人能在这个环境下能活着能生存，本身就是个神迹，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我想讲过一个问题，我们在生活中在成长的过程中，要想神的引领和神的大能的时候呢，其实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说神的无形的手拉着我们看见的手。我前做过一个，就是给大家演示过这个情况，我给大家再加深这个印象。你比如这个圣经，我这个手啊，我把它丢掉，就我这个手松开，它不会掉到地上。我已经在你们家做过，你仔细听，就在那里看，我这个手我能看见见的，我手松开，这本圣经它不会掉到地上，你相信吗？相信吗？不相信。你为什么不相信？对，那你让你相信，你为什么相信？说因为你，那其实你看，这都我们这个手我们能看到的，我们手松开，都没有掉。为什么？我这是什么意思？就像这个手是我们没有看见的手，就相当于我们没有看见的手。这就相当于我们在一生的成长当中，就是上帝用那没有看见的手 ，invisible， 因为叫 hand， 拉住我们看见的手。我们基督徒成长的一个思想的问题，就是神他不没有看见的那种手抓住了我们看见的手，这是我们要思想的。这就是圣经讲不要忧虑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忧虑是没有用的，但是我们要思想什么，要思想是神的引领和神的大能，神总是用他没有看见的手拉着我们看见的手。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在成长当中，我们可能没有成长，但是我们讲一个，你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嘛。当然我们有小孩子的时候，你看他小 baby， 你看着他怎么都没有长，一前两天还是那个样子，他突然有一天他长了，你怎么能看出来呢？他去年买的衣裳穿不上了，对不对？他衣裳好像小了，变小了，现在显小了，但是他怎么长你不知道，就是生命的成长是看不见的。我们的基督里面成长也是一样的。那我们很多时候忧虑干什么呢？我们很多忧虑把这些东西呢都遮盖了。我们忧虑这个，一旦我们没有，一旦我们把这个神的引领、神的大能忘掉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就回到哪里？回到用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去奋斗。我们又走了一条什么跟世人一样的道路，就靠自己去奋斗。那最后的路是走不通的。这是一个，我们说忧虑是没有用。那紧接着主耶稣还讲了说，忧虑是没有见证的。他说不要忧虑说吃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看我们与外邦人生活在同一个世界，我们与他们有同样的生活需要。你们外邦人需要买房子，我们也需要买房子，这个都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有个满足的心，这一点对我们是一个挑战。其实我们这也大家可以仔细想一想，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外邦人的心中是没有见证的。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没有一个满足的心。我们很多时候喜欢品薄，喜欢出人头地。那主耶稣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需要有一个什么？有忧虑，我们不要忧虑呢，是因为我们需要，我们要晓得我们是分别为圣的。我们要晓得，很多基督徒呢，我们知道我们跟外邦人不一样，但是我们忽略了我们应该分别为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跟外邦人生活在同样的一个世界，同样的一个环境，有同样的需求，这个都没有错。但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要晓得分别为圣。比如说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外邦人买了房子，我们也要买房子，这个没有错。那区别在哪里呢？我买这个房子，我是要怎么来体现出来荣耀神，或者说为主使用的。我不是说鼓励的你们都这样的，那其实应该基督徒应该这样的。我们买了房子，我们干什么呢？我们需要可能是有一个聚会，或者说让大家能够便于学习圣经，这是好的。但是我们往往呢，一买过来后呢，这是我的，当然是你的，没有错。其实圣经里面讲到过这个问题，每一个人啊，他都有拥有欲，每个人都有拥有欲。你看到好的东西，你都想要，这个没有错。活人他是有很多欲望的，那每个人呢，他都有占有欲，还有每个人呢，他都有创造欲，他都是有的。那问题是我们需要晓得分别为圣，就是我这个拥有欲，我这个占有欲，或者我的创造欲，我的目的是什么？我要彰显出神对我的计划。那概括是什么呢？就是神怎么来在我的心来建造，让我们的心跟神有个密切的关系。这个是我们要需要明白的。哎呀，时间可能不够了，那我就简单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下面的胜过忧虑。胜过忧虑呢，有一个主耶稣讲了一个一点啊，两点。一个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那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呢，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挑战。换句话说，神给我们是我们需要的，不是我们想要的。神给我们是要我们需要的，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大家肯定知道吗？我们抚养孩子的时候，你孩子很小的时候，孩子可能什么都想要，但是我们做父母的呢，你会有判断，你不会给他的。比如说孩子，他就有的孩子喜欢要拿去做菜刀是好的，那你小孩子想要菜刀，你做父母的你不会给他的，因为这个菜刀呢就会给了他会伤害他的。那同样我们在天父那里也是一样，我们要先求神的果和神的义。那意思是说，我们要首先要，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首先需要一个破碎我们自爱，破碎我们自爱，需要被神的爱真正来浇灌。就是我们要调整我们生活的优先次序，就是我们里面的人要需要得到一个建造，需要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那我们才可能来明白神给我们是我们需要的，而不是我们想要的。那往往呢，我们是被我们想要的给缠累了，跟左右了。我们不有时神给我们需要的呢，反而我们可能会有这种排斥，或者有一种这个拒绝。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一点。那我想强调一点，就是神的义。神的义我们往往忽略了，我们常常喜欢建立人的义，就是好人很难信主。所以你跟一些好的人去传福音的时候呢，他认为自己什么都不缺，他认为。那我们作为基督徒呢，我们潜意识里面我们也有一个认为我们自己比别人强，我们自己比别人好。尤其作为知识分子来说呢，我们都有一种清高，我们觉得呢，你看不起我，我也看不起你呢。所以呢，我们常常那什么，把神的义，就神的标准给拿掉了，用自己的东西来代替。这个是我们要需要调整一点的。哎呀，那第二方面呢，主要是讲生活的忧虑呢，是一千的难处一千当。这个对我们也是一种挑战。这个怎么讲呢？人应当尽本分， 不要逃避当前的责任。那对我们来说，我们可能会有的时候呢，有一个习惯，我们常常喜欢这么谈我们过去辉煌的历史。你大家可能在生活中会听到这样的人，哎，你看我过去怎么怎么怎么，你看我过去为教会付出了多少，我过去怎么做的，我过去怎么怎么。他好像喜欢眉联昨天，然后担忧明天。你看，哎呦，教会现在不行了，教会现在叫一帮人怎么怎么走歪了，教会怎么怎么。这个就是说眉联昨天，担忧明天，却不愿意面对今天。我今天我的教会这个现状里面，我的今天我该做什么，我今天我到底要做什么，这一块是我们需要常常想的。所以许多那个忧虑的人呢，他就常常喜欢越位。我想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举个例子，大家可能稍微来明白一下，就以前难处先当的原因。我前段在国内服侍的时候呢，有一个姐妹，她就给我打电话，她说她不知道她能不能有对象，能不能结婚。那我知道教会有一个弟兄比较喜欢她，我说可以能。那结果她跟那个弟兄呢，就是过来大概两年吧，他们两个就结婚了。结婚以后，这个姐妹呢又打电话，她说那我们会不会有孩子呀。我说你们肯定会有孩子的，那因为儿女都是神所赐的嘛，产业。哎，结果他们又过来几年有了孩子，不是，我不是说我在说预言，我就说他这个这样点。然后他又转，那他孩子到底能不能以后有个好的学校，有个好的学区？我说可以，因为我是鼓励他们。然后他又说那我孩子以后大学毕业后能不能找到工作？我说可以。他那找到工作后，我这孩子以后万一会娶什么的孩老婆？我说这个都会起得好的，我一直鼓励他。那后来就他这类似这样的问题特别特别多。那你想嘛，他的电话你不接吧，他可能说你没爱心；你接吧，其实这些是挺浪费电话费的，国内电话费还很贵的。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你把你所忧虑的事情啊，你就写出来，就你所忧虑的事情你写出来。他就 A4 纸他写了两页。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你看一看哪一件是今天要做的，哪一件是今天要去当下要解决的。结果他这两页一看，没有一个是当下要解决的，全是以后要做的事情。那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就一天的难处一天当，明天有明天的忧虑。那对我们基督徒也其实是这样的，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操的也是以后的事情，当下我们要做的呢我们没有做。其实我刚刚讲那个讲没有，可能有的人讲得很搞笑。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要犯了他的通病，你今天你回去试一试，你把你所有的忧虑写下来，其实你看有几件是今天要做的。换句话说，你今天要定的本分，今天不要逃避的责任到底有多少，这是主要是叫我们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是喜欢眉联昨天担忧明天呢，我们可能就会落入到忧虑的圈套里面了。所以主要是告诉我们，就是一千难处一千当。其实你想想今天有什么难处啊？我们想了吗？我们今天我们活着，我们有天父的预备，有天父的眷顾，有天父的顾念，我们的心思意念和天父有个很密切的关系。换句话说，我们其实的难处主耶稣都为我们担了，我们还担什么呢？很多时候是我们过多的为我们的私欲或者我们世上的事情缠累造成的。我今天就分享到这个地方，我们一块来祷告，恳求主带领我们。恩主，我们同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劝勉我们。主啊，你知道我们的心，你比我们更了解我们。主啊，你知道我们的情况，比我们更知道我们的情况。主，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忽略了天父对我们的眷顾。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天父，但是没有跟他有好的关系。求主赦免我们，求主带领我们，也求主擦亮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在家庭当中，在工作当中，不单单看到天父你自己的眷顾，更重要的是我们和天父有个很好的关系。求主的灵在我们心中来运行，让我们不要忧虑，也让我们在这个时代好叫我们成为明光照耀，将生命道表明出来。我们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